在我印象呢，我没有讲过士师记啊。
在我的印象里，我没有在教会里讲过士师记。
所以呢，今天在讲之前呢，就有少少的背景资料提供给大家。
所以今天在讲到之前，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方面的资料。
大家都知道摩西和约书亚，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
大家都知道，当摩西和约书亚去世之后，
那个时间大概是主前的1400年。
那时大概是主前1400年。
虽然当时的以色列民已经进入了所谓应许之地，
虽然当时以色列民已经进入到了应许之地，
但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一个真的大家所认可 的领袖。
但那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大家所谓大家所认可的领袖，
就可以说那段时间是一段没有王管的时期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段时间是一个没有王管制的时候。
圣经呢在那段的时间形容是这样的。
在那段时间圣经是这样形容的。
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呢，就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按住神的吩咐。
在那段时间里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就他们没有将犯罪的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
他们没有将犯罪的迦南人完全赶出去。
或者甚至消灭他们。
也没有消灭他们。
所以很快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命令。
很快呢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命令。
他们就跟了那些外邦人的风俗。
他们就跟随外邦人的风俗。
跟那些外邦人通婚。
跟外邦人通婚。
也都是甚至拜他们的偶像。
甚至去拜外邦人的偶像。
所以由于这样的缘故，神就将这帮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所以因了这个缘故，神就将这个以色列人交到了外邦人的手上。
当以色列人受到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们就求告天父上帝了。
所以当以色列人受到很大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求告上帝。
神呢就应允他们的祷告。
神就会应允他们的祷告。
然后就在他们的民中呢，来到兴起一个的领袖。
就在他们的民中兴起领袖。
而这个领袖呢，就是叫做士师了。
这个领袖呢，就叫做士师。
渐渐呢，就在这几百年的士师时期里面呢。
渐渐的，在这几百年的士师时期。
这个历史不断的重复。
历史不断的循环。
他们离弃神。
以色列人离弃神。
神呢就将以色列人呢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然后以色列人受到痛苦的时候，他们又求告神。
当以色列人受到痛苦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求告神。
然后神呢就派一个的士师去拯救他们。
神就又派一个士师去拯救他们。
如此的历史不断在那几百年里面都重复。
历史在那几百年里如此不断的重复。
咁而我哋今日所睇嘅呢个基甸呢，就係其中一个士师。
那我们今天所看的基甸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士师。
喺基甸嗰个时候。
基甸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呢被米甸人所即係欺负。
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所欺压。
咁佢哋点样嚟到欺压以色列民呢？
那他们怎么欺压以色列人？
就係呢每一次以色列人呢杀种嘅时候。
就是每一次以色列人撒种的时候。
咁米甸人走嚟呢就破坏晒佢哋嘅农作物。
以色列米甸人就会走上来去把他们的农作物抢走。
然后呢就抢走晒佢哋嘅牲畜。
抢走他们的牲畜。
咁由于米甸人呢就多过以色列人好多。
由于米甸人的数量多过以色列人很多。
以色列人只有眼白白嘅睇住佢哋嚟到抢掠。
以色列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米甸人来抢他们的粮食。
咁冇粮食就受到好大嘅痛苦。
他们没有粮食吃就会陷入痛苦之中。
咁你就呼求神。
以色列人就呼求神。
咁神就应允佢哋嘅祷告。
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
然后呢就拣选咗个士师去拯救佢哋。
然后就拣选了士师去拯救他们。
今次所拣嘅士师就系基甸。
这次所选的士师就是基甸。
好啦，咁你话基甸系边个呢？
那么基甸是哪个的人呢？
咁我睇第十一节。
我们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话俾我听，基甸系一个农夫嚟嘅。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甸。是个农夫。
因为在一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基甸呢就正在他的酒渣中打麦子。
因为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甸正在他的酒渣中打麦子。
我们要留意什么叫打麦子。
我们留意什么叫打麦子呢？
打麦子就将一些麦呢就在将一些麦呢就抛高。
打麦子呢就是把麦子抛高。
然后呢就等那些外面那些谷壳呢就被风吹走。
那就把麦子外面的谷壳呢让风给吹走。
所以通常呢打麦子就是一些高一点和空旷一点的位置做的。
所以通常呢人们就会在高处空旷的地方来打麦子。
而酒渣呢通常喺啲凹陷嘅位置。
那酒渣呢通常是在凹地之处。
啊，咁呢原来啲人呢就喺嗰度嚟到搭即係踩嗰啲葡萄。
人们通常在这种地方是用来采葡萄。
咁然后呢佢哋啲葡萄汁流出嚟嘅时候呢就係佢哋收集起嚟就做酿酒用嘅。
那葡萄汁流出来的时候人就可以收集来酿酒做来用酿酒。
咁所以好明显基甸喺呢一个酒渣中打麦子嘅原因呢。
很明显基甸在这个酒榨中打麦子的原因呢
就很明显不想被米甸人看到，
就很明显他其实是不想被米甸人所看到，
因为米甸人看到的时候就走来就抢的了，
因为米甸人看到就会过来抢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想一想，
但我们大家想一想，
在自己的地方，
在我们自己的地方，
在打自己的麦子，
打自己的麦子
做得这么不堂堂正正，
还要这么鬼鬼祟祟
啊，所以你会发觉咧，系即系个感受一定不良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种感受一定不好。
而就喺嗰个时候，
而就在那个时候，
神就差派使者向基甸显现。
神差派使者向基甸显现。
然后同基甸讲，
同基甸讲，
佢大能嘅勇士，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家留意一下使者点样嚟到称呼基甸。
大家留意一下使者是怎么称呼基甸的呢？
大能的勇士，
他说大能的勇士。
刚才我们讲过，
刚才我们讲过
基甸只不过是一个农夫，
基甸只不过是一个农夫，
绝对称不上大能的勇士，
绝对称不上大能的勇士。
其实他自己都知道的，
他自己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 我相信基甸听了之后他自己都满得是味道。
我相信基甸听到使者这么跟他说的时候，他心里都不是味道。
但是当这个使者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
但是当使者跟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
哇，就更加不高兴，
基甸就更加不高兴了。
啊，咁基甸就话，
基甸就说，
如果神同与我同在嘅话，
如果神跟我同在的话，
点解我哋而家咁惨俾呢一个嘅米甸人所虾？
为什么我这么悲惨呢？还要每天被米甸人所欺压？
啊，我话虽然我知道咧，就是、我哋嘅祖先不断同我讲，
虽然我们的祖先曾经告诉过我。
我哋以色列人咧，神当年咧就系点样大能地引领我哋出埃及。
我们以色列的神当年是如何行他的大能，引领我们祖先出埃及？
神系显现咗佢好大嘅权能。
神在当时显现了他很大的权能。
如果神真系咁巴闭，
如果神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点解我今日仲要俾米甸人欺负？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被米甸人欺负呢？
佢一定系已经丢弃咗我哋。
他一定是离弃了我们。
对基甸嚟讲啊，
对基甸来说。
他由细到大都听到这个出埃及的故事，
他从小到大就听说这个出埃及的故事。
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否认过神的大能，
我相信他从来都不曾否认神的大能，
但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神的大能，
但他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神的大能。
当米甸人欺压他们的时候，
当米甸人欺压他们的时候，
当他们鬼鬼祟祟在酒渣里面打麦子的时候，
当他们鬼鬼祟祟在酒榨里打麦子的时候，
我相信心里面必定发出一个问号，就是神你在哪里。
我相信他们的心里一定会询问神呢，你在哪里。
对他们来说，神从来没有介入过，
对他们来讲，神似乎从来没介入过他们。
当他们受苦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帮过他们手。
当他们受苦的时候，神从来没帮过他们。
所以当这个使者跟他说话神与你同在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使者跟基甸说神与你们同在的，
哇，这火都来了。
他心里其实是有一个无名之火，
因为他觉得神根本是离弃了丢弃了他们，
因为他一直觉得神其实是丢弃了他们。
好了，我们首先要看一看，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永不完全的离开或者是舍弃他的子民。
圣经告诉我们神永远不会离开和舍弃他的子民。
在第十节，
在第十节，
我们知道神将以色列民交付在外邦人的手中，
我们知道神将以色列民交付在外邦人手中，
是因为他们犯罪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犯罪了。
而神一介入的就是在于他们究竟有没有回转，
而神的介入其实是取决于他们是不是有回转。
当他们呼求神，
当他们呼求神，
当他们回转，
当他们回转，
哇，神就马上有行动，
神就马上有行动。
我们看第十四节，
我们看第十四节，
使者说，
使者说，
我差遣你去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的手里面拯救以色列人，
我差遣你去靠你的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好奇怪，这样讲
很奇怪，他怎么会这么讲？
他说靠你这能力，那米甸有什么能力呢？
他说靠你这能力，那米甸有什么能力呢？
那虽然使者就称呼基甸是这个大能的战士，
虽然神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
但他自己知道很清楚他不是，
但他自己心里很知道他其实不是，
他只不过是一个很惊慌的农夫在做他自己的打麦子的工作，
他只不过是一个惊恐的农夫，每天做他自己打麦子的工作。
打麦子的能力真的能够拯救以色列民吗？
这打麦子的能力真的能拯救以色列民吗？
大家想想，如果你是基甸，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基甸，
你会怎么答这个使者？
你会怎么答这个使者呢？
有一次福尔摩斯和科学家去露营，
有一次呢，福尔摩斯跟一个科学家去露营，
他们两个天文地理讲得很开心，
他们两个人聊天文地理很开心，
讲到夜晚了，那就回到帐篷那里睡觉，
讲到夜深，他们就回到帐篷里睡觉，
睡到半夜的时候，
到半夜的时候，
福尔摩斯就叫醒科学家，
福尔摩斯呢就推醒了这个科学家，
是吧？科学家你见到些什么？
他说，你看到了些什么呢？
科学家说，哇，我见到满天繁星，
科学家就说，我看到满天繁星，
福尔摩斯就说，那你有什么总结啊？
福尔摩斯就问，那你有什么结论吗？
科学家就想了一阵，
科学家就想了想，
他从天象学来讲，
他说从天象学来看，
这些星代表着百万的银河，
这些星就代表了几百万的银河系，
从气象学来讲，
从气象学来看，
这么多星没云，
这么多星但没有云，
明天的天气应该挺好，
明天的天气一定很晴朗，
从时间上来讲，
从时间上来看，
现在凌晨三点钟，
现在凌晨三点，
你问这些做什么？睡觉啦，
你问这些干嘛？睡觉了。
福尔摩斯就说，
福尔摩斯就说，
你个蠢材啊，我们的帐篷被人拿走了，
你这个蠢材，我们的帐篷被人拿走了。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人其实是活在自己所认知的世界里面，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所认知和了解的世界里，
我们很多时候靠着我们的知识，
我们很多时候是靠我们自己的知识，
靠着我们的经验，
靠着我们的经验
去理解这个世界，
去理解这个世界，
不过就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与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和经验
反而令到我们的思维会变得狭隘，
反而会令到我们的思维变得更狭窄，
就好像这个科学家一样，
就好像这个科学家一样，
他活在一个科学世界，
他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
他对任何事物都用科学的角度来去理解，
他对任何事物都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
对于基甸来说，
对于基甸来说，
他的世界就是这个酒渣，
他的世界就是这个酒渣，
在这个酒渣里面，
在这个酒渣里
他找到安全，
他找到安全，
找到物质的供应，
他找到物质的供应，
有生存的保障，
有生存的保障，
这个就成为他的生命的安全区，
这就是他的生命的安全区，
但这个使者来到跟他说，
但这个使者来到基甸面前对他说，
你要经验神的大能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够在这个酒渣里面，
他说你要经历神的大能，你就不能待在你这个酒渣里，
神从来没有完全的撇弃他的子民，
神从来没有完全去抛弃他的子民，
神现在就差派基甸，你要去拯救你的百姓，
神现在就差派基甸，你去拯救你的百姓，
这个就是神对基甸的呼召，
这就是神对基甸的呼召，
假如基甸真的想去亲身经验这个神的时候，
假如基甸真的想自己亲身去经历神的时候，
他要首先离开他的生命安全，他要离开他打麦子的酒渣，
他要首先去离开他生命中的安全区，离开他每日打麦子的酒渣，
我不知道大家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我不知道大家的安全感来自何处，
但我可以肯定讲一句，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当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安全区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安全区里的时候，
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你很难经验到神的大能，
你很难经验神的大能，
假如神要你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假如神让你去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你会吗？
你会吗？
回应这个神的呼召，
回应神的这个呼召，
基甸就说，
基甸就说，
我哪里有能力拯救以色列民啊，
我哪里有能力拯救以色列民呢，
所以我的家加这个马拿西的支派最贫穷的，
我所在的马拿西支派是最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里面是最小的一个，
我在我父的家族里面是最小的一个，
我们不能够肯定究竟这个基甸所讲的真心说话还是他想推搪的借口，
我们也不确定基甸所说的是真的呢还是他推搪的借口，
但无论如何他就不想去了，
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基甸就不太想去了，
我们大家都明白的，
我们大家都明白，
始终来讲基甸只不过是一个农夫，
始终来说基甸其实不过是一个农夫，
你说叫农夫去耕田没问题，
你让农夫去耕田当然没问题，
但你现在叫农夫去打仗，
但你现在让农夫去打仗，
不是打个即系地区嘅仗，
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地区的仗，而家
讲紧打整个国家嘅仗，
而是去为整个国家征战。
所以我哋好明白基甸嘅恐惧，
所以我们很理解基甸的恐惧，
神亦都明白了解佢嘅恐惧，
神也明白了解基甸的恐惧，
所以我哋喺经文里面睇唔到即系神系怪责基甸，
所以我们在经文里看不到神在责备基甸。
咁所以当呢个基甸呢认定神系离弃佢哋嘅时候，
当基甸认定神在离弃了他们的时候，
神再一次嘅同佢肯定，
神再次向他确认，
向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打一人一样，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
嚟到呢度，我哋即系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来到这里，我们就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了。
点解神系都要拣基甸？
为什么神偏偏要选基甸呢？
呢个嘢又冇自信，又冇地位。
这个家伙又没有自信，又没有地位。
又冇钱，又冇打仗经验。
又没有钱。又没有打仗的经验，
好似即系甚至可以讲系一个冇胆嘅人，
就只是一个胆小的人。
即系神点解要拣佢？
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呢？
嗱，保罗喺新约有咁样讲。
保罗在新约里这么说。
啊，佢话佢对当时嘅哥林多教会嘅人咁样讲。
他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说。
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嘅不多。
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有智慧有尊贵亦都不多，
有能力有智慧有尊贵的也不多，
但神偏偏系拣选世界上愚拙嘅人，
但神偏偏去拣选世界上愚拙的人，
系要叫有智慧嘅羞愧，
是要叫有智慧的羞愧，
以致所有嘅人都唔能够喺神面前自夸，
以致所有的人都不能在神面前自夸。
呢个就系神嘅智慧，
这就是神的智慧，
亦都系救恩嘅意义，
也是救恩的意义。
人如果唔睇得到自己嗰个嘅即系软弱同埋渺小嘅话，
人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渺小，
好难睇得到神嗰个嘅尊贵同埋大能，
很难看到神的尊贵和大能。
如果人懂得谦卑嘅时候，
如果人懂得谦卑的时候，
你发觉好难俾神所使用。
如果人不懂谦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难被上帝所使用。
圣经里面充满这个例子，
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神没有呼召当时真的年轻在埃及做王子的摩西，
当摩西年轻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神并没有呼召他，
而是当摩西经历了生命的变化，
而当摩西经历了生命的变化，
变成一个年老的牧羊人的时候，神才呼召他，
变成了一个年老的牧羊人的时候，神才呼召了他。
神亦都冇呼召一个年少气盛或者意气风发嘅保罗。
神也没有呼召年少气盛、意气风发的保罗。
而系当佢遇到主耶稣之后。
而是当保罗遇到了主耶稣之后。
当佢个自我同埋骄傲被粉碎之后。
当他的骄傲和自我被粉碎的时候。
神就呼召保罗去建立教会。
神才呼召了保罗去建立教会。
弟兄姐妹，如果我哋想被神所用。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被神所用，
如果我想参与福音的事工，
如果我们想参与福音的事工，
如果我们想领受神给我们丰盛，
如果我们想领受到神给我们的丰盛，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需要明白自己的有限，明白自己的软弱，
我们需要明白自己的有限和软弱，
我们生命才有空间让圣灵进入，
我们的生命才有空间让圣灵进入为我们工作。
我相信基甸是愿意渴望被神所使用，
我相信基甸是愿意和渴望被神所使用的。
不过他也很有谨慎的这个人，
但他这个人也很谨慎
啊，所以呢，他就跟这个使者说，
所以他对使者说
你要给这个证据，我知道你是真的神所派来，
你要给我证据，让我知道你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长话短说，神就用一个神迹来告诉基甸听。
长话短说，神就显了神迹让基甸能够确信这事儿。
好啦，当基甸呢就确认咗呢个使者嘅身份。
那当基甸确认了使者的身份之后，
突然之间佢谂到，
突然之间他想到，
哇！我亲眼见到一个耶和华，
我亲眼得见了耶和华。
唔单止亲眼见到，我仲试探佢。
不单止亲眼看到了，我还试探了他。
佢就好惊，
他就非常害怕。
佢话我不好了。
他说我不好了，
因为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因为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嗱，基甸有如此的恐惧咧，系因为
基甸有这样的恐惧，那是因为
当摩西真系咁样求神俾佢睇到嘅时候，
当摩西求神去见神的面的时候，
神就同摩西讲，
神同摩西讲，
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
啊，所以可以理解当时基甸嗰个嘅恐惧咧。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基甸当时的恐惧。
唔系一个顽皮学生去见啊训导主任嘅恐惧。
并不是一个顽皮学生去见训导主任的恐惧。
而系一个死囚去到断头台嘅时候嘅恐惧。
而是一个死囚去到断头台时的恐惧。
咁当然神并唔系要即系基甸死。
当然神并不是要基甸去死，
神是要使用基甸，
他是要使用基甸。
咁佢就同基甸讲，
他同基甸说：
你放心，你唔会死。
你放心，你不会死。
啊，对基甸嚟讲嘅好大嘅释放。
对基甸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我原本就谂住死噶，
我原本觉得要死了，现在不用了。
啊，更加神会使用佢。
更加呢，神还使用了他。
啊，喺一个释放里边，马上就为神起一座坛。
在这种释放里，基甸马上就为神筑坛。
大家我要明白咧，起坛系一个意思嘅。
大家要明白，筑坛是有它的意义的。
为了是感谢神的拯救。
这是为了感谢神的拯救。
啊，感谢神所赐的平安。
感谢神所赐的平安。
也都表达人对神的敬拜。
也表达了人对神的敬拜。
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坛前。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坛前，
不需要恐惧。
不需要恐惧。
反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面前。
大家记得当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同埋复活之后，
大家记得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
圣经话俾我哋听。
圣经告诉我们，
啊，当时门徒聚在一处。
当时门徒聚在一处。
啊，咁咧就哇，怕得要死。
怕得要死。
啊，门都闩实晒佢。
门都关上。
但主耶稣就喺嗰个时候啊，出现喺佢哋当中。
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出现在他们当中。
又同佢哋讲。
同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我，我就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就怎样差遣你们。
所以无论旧约与新约，
不论旧约还是新约，
大家都会看到，
大家都能看到，
当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相遇的时候，
当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相遇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类似的模式的，
会有一个很相似的模式。
啊，就是当人看到神的尊贵和圣洁，
当人看到神的尊贵和圣洁时，
啊，人就突然之间才可以发现到、明白到人自己的丑恶和污秽。
人突然之间就能很深刻地理解到自己的丑恶和污秽。
当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人就进入很深的恐惧。
当人有这种认知的时候，人就会进入一个很深的恐惧。
但是当人因为神的恩典而得着被拯救的平安的时候，
但是当人因为神的恩典得到了被拯救的平安时，
人就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
人就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以至人以至神可以使用我们，
以至于神可以在这时使用我们。
昔日的基甸，
昔日的基甸，
他愿意离开他那个安全的酒渣，
他愿意离开他的他安全的酒渣，
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为神征战，
为神征战。
昔日的门徒，
昔日的门徒，
有些是渔夫，
有些人是渔夫，
有些是税吏，
有的是税吏。
啊，但他们都愿意回应神的啊，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
但他们都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
被差派去为神工作，
被差派为神工作。
今天来到2019年的将要结束了，
今天2019年就要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年是如何的一年呢？
不知大家觉得今年如何呢？
我又觉得社会充满很多不同的动荡。
我就觉得今年社会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动荡，
无论是政治、经济，亦或甚至是天气等等。
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气候，
或者我们个人的家庭面对的事业、健康等等，
或者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健康，
我们都要陷在很多的不安和焦虑里面。
我们似乎都陷入了很多的不安和焦虑之中，
好似在这些的焦虑与不安里面，神都并不与我们同在。
好像在这些焦虑和不安中，神似乎不与我们同在。
但愿意基甸这个故事，
但我愿意大家通过基甸这个故事，
再一次让我们肯定神仍然在这里，
再一次为我们，让我们能够确认神是我与我们同在的。
不单止神与我们同在，
不单神与我们同在，
神更加希望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世界给不到的平安，
神更加希望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世界所给不到人的平安。
但是神说我们首先要离开我们的酒渣，
但神也告诉我们，我们首先需要离开我们各自的酒渣，
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都是为主而活，
让我们都能为主而活。
请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大家一同祷告。
神，我哋多谢你。
神，我们多谢你。
在一年将要终结的时候，
在这一年将要终结的时候，
让我们回望我们这一年的经历，
让我们回望这一年我们的经历，
也许会有很多不安的事情，
也许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安的事情，
但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但请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安里面仍然找到这个世界给不到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在这里在这不安当中仍然能够看能够找到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荣耀你，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荣耀你，
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祈祷奉主名求，
多谢你给我们的一切奉主名祷告，
Amen，
Amen。